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华府召开中国人权灾难及追究迫害者罪责研讨会，受害者向美国政府提交200多名迫害者名单。12位欧洲议员发表书面声明，呼吁调查中共器官交易。加拿大萨省政要祝贺法轮大法红船24周年。美国印第安纳州四城市宣布法轮大法月。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华府召开中国人权灾难及追究迫害者罪责研讨会，受害者向美国政府提交200多名迫害者名单。2016年5月26日，华盛顿 DC 法轮大法学会在美国国会众议院雷本大楼举行以中国人权灾难及迫害者承担罪责为主题的研讨会。曾在中国大陆遭受迫害的10名法轮功学员现场讲述了自己亲身遭受酷刑、精神迫害的经历。他们还向美国政府提交了200多名在中国大陆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警察、中共官员名单，要求追责并予以法律制裁，其中包括前中共独裁者、发起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参与迫害者信息均来自于明慧网。这批大陆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官员和公检法司人员名单，因应美国众议院5月17日通过的弗兰克·沃尔夫2015国际宗教自由法案提出。这份最新修订的法案要求美国政府提供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外国人名单，并授权给予相应制裁。美国国会、国务院以及国际自由宗教委员会均派官员出席了研讨会。美国联邦众议员希拉·杰克逊里的代表阿弗拉燕、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东亚分析员穆福德女士现场发言。在美国众议院雷本大楼二楼外交委员会会议厅举行的研讨会上，法轮功学员马春梅向在场人士展示了几张照片，其中包括著名人权律师高志胜给胡锦涛第三封信中从老虎凳上走下来的两位老人王玉环和孙春香，另一位法轮功学员张顺龙，警察抓他时用车门把他腿夹折了，三天之内张顺龙被毒打致死。马春梅认识的法轮功学员中有18人被迫害致死，他本人是中共酷刑、吊铐和死人床的幸存者。马春梅说，我四肢被固定在铁床上，他们用胶皮管插入胃里强行野蛮灌食，上下抽动胶皮管，我非常痛苦，带血的咸玉米糊喷得到处都是，他们见了哈哈大笑，旁边还有人专门拍照的。2000年的一天，马春梅在劳教所的饭堂当众揭露警察的害人行为，结果他被两个男警察勒着脖子捂着嘴拖出去，接着他又被拖到三楼，被悬空吊在二层床上。马春梅苏醒之后发现自己的四肢被手铐铐在铁床上，抻成大字形，他被抻了三天三夜，我滴水未进，疼痛难忍，下来时浑身瘫痪，像死人一样。现流亡美国的高薇薇女士现场讲述了妹妹高蓉蓉的经历。2003年6月，修炼法轮功的高蓉蓉被非法关押到沈阳龙山教养院，多次遭受酷刑。2004年5月7日，高蓉蓉被中共警察用电棍连续电击六七个小时，面部被严重烧焦毁容，她的整个脸、耳朵、脖子、后背、脚腕等多处被高压电棍反复电击，皮肉被烧灼的隆起、起泡、焦糊，脸肿的高出一拳，严重变形。为了寻求生路，她从二楼窗口跳下，而致左腿多处骨折，被送到公安医院。2005年5月21日，明慧网将高蓉蓉被电击毁容的消息在国际社会曝光，世界各国民众看到她被毁容的照片，非常震惊和同情。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元凶之一，时任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直接下令，公安部长周永康亲自到沈阳坐镇，将高蓉蓉一案定为公安部26号大案。2005年3月6日，高蓉蓉被发现关入马三家教养院继续迫害，仅仅三个月后，2005年6月16日，高蓉蓉被迫害致死，年仅37岁。11年过去了，她的遗体至今没有火化，这是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实证，家人也期望在真相大白的那一天，为亲人讨还公道。 高薇薇说，高蓉蓉在生命的最后三个月一直遭中共秘密关押，她遭受了多大的痛苦，经受了怎样的迫害，我们都不知道。在我和家人的心中，高蓉蓉被迫害致死是永远也抹不去的悲痛。联邦众议员希拉·杰克逊里发表一份声明，并派代表阿弗拉燕到现场代他发言。杰克逊里议员在声明中表示，我为不能今天到现场发表演讲感到遗憾，但是我是法轮功学员的强有力的支持者。他表示，中国宪法所谓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和宗教自由，在中共治下徒有虚名，法轮功学员长期遭受系统的、残酷的、血腥的、完全没有根据的打压迫害。我将继续和我的同事进行立法倡议方面的合作努力，敦促中共结束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开启一条和平、和谐和包容所有中国人之路。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东亚事务分析员穆福德女士现场表示，感谢今天所有的发言人，特别是受害者，你们的故事、勇气、坚持以及能够幸存下来，真正鼓舞人心。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恐怖、残酷和难以想象的。你们今天在这里讲述的故事非常重要，让世界知道在中国发生了什么，自由的侵犯真正意味着什么，迫害死多少生命，以及你们是如何活过来的。参加当天国会研讨会的受迫害法轮功学员还向美国政府提交中国大陆参与迫害的恶警、中共官员名单，其中也包括前中共独裁者、发起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这些迫害者讯息均来自明慧网。于去年从大连抵达美国华盛顿 DC 的法轮功学员王春燕提交了一份参与迫害他的公检法33人名单。迫害中，王春燕家破人亡，丈夫被恶警谋杀，其本人在辽宁省女子监狱期间被迫害的多次心脏病发作，奄奄一息。王春燕的姐姐王春英在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因拒绝签认罪认错的考核表，两次被酷刑迫害，上扣扣抻、大挂抻共39个小时，嘴被四五寸宽的胶带纸围着头缠了四五圈，长达14个小时。被迫害的生命垂危之际，被强行灌了酒类救心丸。期间，他曾被九个恶警强行按压在床上，抽了5毫升的血做化验。法轮功学员马春梅提交了一份参与迫害他的79人名单，其中包括江泽民、皮国富、李菁、席桂荣等人。高薇薇提交了迫害妹妹高蓉蓉的主要责任人88人名单，包括江泽民、苏静等人。法轮功学员尹丽萍曾在马三家遭受性虐待和精神迫害，在研讨会上向美国国会提交了包括江泽民、薄熙来、王立军、文世镇以及包括马三家警察在内的参与迫害的狱警等共42人名单。他还提交了辽宁省37位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举证原辽宁省铁岭市鄞州区国保大队队长孙立忠的犯罪事实。据悉，孙立忠现旅居澳洲悉尼，尹丽萍要求追查他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予以严惩。12位欧洲议员发表书面声明，呼吁调查中共器官交易。明慧记者荣法比利时报道，近日12位欧洲议会议员联合发起书面声明，谴责中共，要求欧洲议会调查中共强摘并贩卖人体器官的罪行。本周三、周四连续两天，欧洲法轮功学员在欧洲议会广场声援此正义行动。书面声明的共同发起人之一是比利时欧洲议会议员路易斯·米歇尔。米歇尔议员办公室负责人拜尼迪科表示，该书面声明是针对非法器官移植的一个强烈的信号，也是为了在中国进行独立的调查。强行摘除人体和贩卖器官，这是个非常非常敏感的问题，非常关键，不仅是对于中国，对于欧洲，也是对全世界，因为它是人权问题，是关乎人生命的问题。2016年5月25、26日两天，布鲁塞尔欧洲议会总部大楼前的广场上，海外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活摘大陆法轮功学员的人体器官，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并支持欧洲议会议员发起书面声明， 要求欧洲议会采取行动，调查中共活摘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良心犯器官的罪行。欧洲议会曾在2013年12月通过紧急决议案，要求中共停止活摘器官。近日，由四个欧洲议会党派的12位欧洲议会议员联合发起了一项书面声明，要求欧洲议会采取行动，调查中共活摘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良心犯器官的罪行。书面声明一旦得到超过半数以上的欧洲议会议员签署后，就会自动成为议会的决议案。欧洲议会的很多议员们对此表达了他们的正义之声。另一位书面声明发起人，捷克欧洲议会议员托马斯·德克斯基表示，来自加拿大的消息和调查告诉我，在中国发生的活摘器官是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我们想在欧洲层面展开这个议题，因为这在与中国的对话中是很重要的。我们不仅谈论经济的话题，也有人权问题。英国欧洲议会议员朱莉·沃德签署了这个书面声明，他表示，我代表了700万人民，我已经签署了该项决议。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我们要对这个问题发声，并提醒大家关注。德国欧洲议会议员周琦·泽勒说，这些活摘器官罪行是中共政府采取的措施，我们必须把它公布于众，因为我认为这是违反人权最极端的形式，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对此采取措施是我们的责任。支持议会书面声明的德国议员阿尼·哲里克来到法轮功学员活动现场，他手拿书面声明，请他的助手帮助他以活动现场为背景拍照。他表示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这场发生在中国的罪恶。他表示，活摘器官在欧洲和我们德国都是无法接受的，像中国大陆这种摘取器官的方式在欧洲和德国都是被禁止的，所以我们着实受到震撼。我们即使想支持你们法轮功，也不知道从哪里入手，这就是为什么我看到你们在这里这么高兴的原因。这让我知道了我可以做些什么，我们必须尽己所能制止迫害。来自捷克的大学教授马丁·博斯克路过，看到法轮功学员在欧盟外面练功举横幅，他想起了前几年独立调查人大卫·乔高访问捷克时讲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他表示非常支持法轮功，并在反对活摘器官的征签簿上签名。从丹麦来的朱莉·斯万森等五位年轻记者观看法轮功学员的练功场面，表示发生在中国的活摘器官的事情太恐怖了，他们会告诉更多的人。活动现场，很多路人接过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传单，并询问更多的事实真相，并在制止活摘器官的征签簿上签名。在活动现场的法轮功学员尼克说，我们将会在欧洲议会前持续举办活动，直到制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书面声明生效，成为欧洲议会的决议，这样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中共活摘器官，并共同制止邪恶的罪行继续发生。加拿大萨省政要祝贺法轮大法红船24周年。明慧记者英子加拿大报道，法轮大法红船24周年之际，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部长、国会议员、省议员纷纷致函法轮功学员，祝贺法轮大法红船让人们受益，并赞扬法轮功学员在近四分之一世纪中为和平和宽容社会所做的不懈努力。萨省公园文化和运动部部长兼首府委员会部长马克·道彻特先生致函恭贺法轮大法月。他在电子邮件中表示，随着萨斯喀彻温不断迎来全球范围内的新移民，我们不断增长的人口变得更加多样化，我们日益成为多元文化的社会，我们渴望包罗广泛的观点，我们赞赏法轮大法的核心准则真善忍。他最后祝福，在2016年法轮大法月，向所有法轮大法修炼者致以最佳祝福。萨斯卡通大学选区的国会议员 Brad Truster 先生向法轮大法红船24周年致以问候。他说，在写这篇贺词的时候，我想到的是萨斯卡通法轮大法修炼者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为促进和平与宽容所做的不懈努力。感谢法轮大法向自由世界提供未经审查的窗口，了解在共产党压迫下人们的生活。 作为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加拿大是拥有不同宗教信仰和文化习俗的国家。有时在萨斯卡通，我们更容易忘却这一点，仅仅为了遵循自己的良心，法轮大法修炼者冒着生命的危险。最后 Troster 先生代表国会的同事们说，在我们伟大的萨斯喀彻温省，祝贺法轮大法红传24周年。省议员 Cassie Sproul 在贺信中说，我想借此机会祝贺法轮大法红传于世24周年。在真善人法则的引导下，法轮大法让修炼者和全社会受益其中。他说，让我们受益的是，法轮大法已添加到萨省的多元化中，在这里信仰团体受到尊重，并自由地实践自己的信仰。我们欢迎法轮大法继续促进融合、宽容和慈悲的理念。我高兴地看到，在萨斯喀彻温，法轮大法的追随者们找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继续他们的信仰实践。Sproul 议员为法轮大法今年所有的节日和庆祝活动送上最佳的祝福，并期待明年看到更多的庆祝活动。美国印第安纳州四城市宣布法轮大法月，为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和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4周年，美国印第安纳州毕施格瑞市、布鲁夫顿市、文斯尼斯市和克朗波特市均于2016年5月宣布该月为当地的法轮大法月。印第安纳州布鲁夫顿市市长泰德·伊利斯在褒奖令中写道，自从法轮大法于1992年传出，世界上上亿人由于修炼了法轮大法而更健康、更快乐、更无私。在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我们希望大家都能了解这个伟大的功法对我们社会起到的正面作用。
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劝君不再无奈，作者启明。在中国，经常听到中共政府人员对老百姓说这样一句话，这是共产党的天下，意思是别给对着干，否则没你的好果子吃。在中共几十年的政治运动种种打压中，老百姓也默认了这句话，因为他们在中共的残酷统治下看不到任何希望。再加上多年的强行暴力洗脑，对中国人的精神毒害已经使他们辨不清方向。然而邪不压正，尽管在中共邪教的庇护、教唆和灌输下，魔头烂鬼都想一手遮天，要达到他们想要达到的邪恶目的。特别是近17年来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惨无人道的迫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已经被国际正义人士公认为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法轮功学员靠着对真善忍的信仰，在被诽谤、污蔑、栽赃和肉体上的酷刑折磨中持之以恒，和平讲真相，获得了全世界正义善良人士的支持。再看中共及江泽民邪恶集团已走到了即将崩溃的边缘，薄熙来、周永康、李东生、徐才厚、郭伯雄、周本顺等江泽民死党的纷纷落马，已经拉开了作恶者遭现世报应的序幕。直接实施迫害的610、公检法司人员及随从打手遭恶报死亡，患不治之症，或自杀、遇车祸、遇火灾、遭水淹、遭雷劈等案例比比皆是，全国各地已数不胜数。2016年4月24日，被民间称为河北王的河北省政法委书记张越因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张越是受周永康重用提拔的得力干将，2007年12月调入河北，由于受到周永康及江泽民的直接指使，使他很快称霸一方，继续实施着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对法轮功修炼者制造了很多冤假错案。其实这个世界并不是像共产邪党宣扬的唯物无神，中国也不是共产邪党的天下，任何人的所作所为都逃不出神佛的手掌心，中共的残暴劣迹都无所遗漏地被神明记录在案，并在一一逐步清算。 所有借着迫害善良的修炼人而想升官发财、飞黄腾达并不思悔悟的愚蠢小丑，都逃不掉锒铛入狱、名誉扫地、众叛亲离的下场，更有地狱里无尽止的煎熬。这一环接一环、一幕接一幕的连环恶报，有的人认为他们是因贪污腐败、违法乱纪被抓，有的人认为是因为中共内部两派之间的政治权斗被抓。其实这些只是表面现象，实质上是神佛对迫害法轮功修炼人、诽谤佛法的恶人的恶报天成，因为他们都是沾满了法轮功学员鲜血的十恶不赦的罪犯。人间的报应是为了警醒世人，地狱的报应那才是偿还恶业的过程。劝君莫在无奈中随波逐流作恶，真相大白时后悔也无益。劝君迷中明辨善恶，堂堂正正做人，半夜敲门心不惊。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86岁的父亲说，这是神话吗？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我父亲今年86岁了，一直在山东老家的村里和我姐住在一起。我和几个弟妹分别居住在不同的大城市。父亲双耳失聪多年，日常对话主要靠做口型外加手势。他认识一些字，听不明白的时候就写字给他看。我在外定居多年，每次回家住不了几天，只告诉过他我修炼法轮大法身体好，一直没有很正式的用笔写字和他讲述法轮大法的事情。我知道他从电视屏幕上看到过中共污蔑大法的谎言，也看过大法弟子散发的真相资料，但对法轮功的总体真相应该是模糊不清的。2015年清明节的时候，我把父亲接到我家里小住，跟他用笔讲述了大法的基本真相及邪党迫害大法的真实原因。他似乎听进去了。他因年迈、机体功能老化、便秘、胃痛、肠炎等病症时常出现，饮食很小心，没断了用药。父亲在我家住到第26天的时候，他午饭后胃开始痛，越痛越厉害，也不看电视了，一直捂着肚子躺在床上。当医生的小弟在外地遥控主持治疗，他经专家推荐了一种特效药，说吃上就能解决问题。我马上找来给父亲用上。半个小时过去了，该见效的时候不见效。一个小时过去了，药效该达到峰值的时候还不见效。小弟不同意上医院，说医院也没什么好办法。天快黑了，怎么办？这时我做了很规范的口型，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摆手拒绝，说管什么用，咱们老家集市上有的是。他是看了小册子上写的。我指着药说，这药不是不管用吗？你念念试试呗。然后我拿出纸笔，工工整整地写了两行大大的字，诚心诚意的，一心一意的，一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然后把纸条递给他，他看了看说，试试吧。然后我离开了他的房间。十几分钟后我进去问，怎么样？父亲说，好点了。我念着念着忘了。我说，你别放下纸条，拿在手里看着再继续念。我把纸条递到他手里又离开了。只听他按照纸条上写的一字不落地念道，诚心诚意的，一心一意的，一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停地重复。十几分钟后我又进去了。他一看我，呼的一下子从床上爬起来了，还没等我问就说，好了， 全好了。那种喜出望外的兴奋把我也震撼了。哎呦，这几句话怎么这么厉害呀？一点也不痛了。你怎么早不告诉我呀？我说，吃药好使你也不信呀。过了一会儿他又说，那些有病的人念这个不就行了吗？也不用上医院了。我做着手势说，好多人不信，不信就不灵。他明白了说，那我以后有事干了，天天念这个就行。晚饭的时候，父亲依然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问我，你说这是神话吗？我竖起大拇指肯定地说，对，就是神话，是神说的话。神说的话能不厉害吗？第二天早上起床后，父亲又很兴奋地告诉我说，我睡了一宿安稳觉，多少年没这么好受过，大便也很顺畅。还说，哎呀，我年纪太大了，要是倒回去十年，我也看书练功，现在看不了书了。早饭过后，父亲郑重其事地跟我交代，你打电话给其他几个，指其他儿女，告诉他们我这个病是怎么好的，叫他们都必须学。我很快照办了。一向反对我修大法的大弟也因此改变了对大法的看法。这一天，沐浴在佛光中的父亲又做出了一个决定，说，我哪儿也不去了，就在你这儿住下，楼高点我就不下楼了，在屋里就行。我听了很高兴，之前多次让他在我这儿常住，他都没答应。可几天以后，思乡之情让父亲又变卦了，还是想回老家，我就送他回去。回到家里，我看到他就喜欢坐在院子的藤椅上，晒着太阳，手里拿着健身橡皮锤，一边敲打着身上的关节，一边合着敲打的节拍，一字一顿地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说在忍字得拖两拍，不然念不顺。一次邻居进来串门，他看着来人敲着健身锤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代替打招呼了。下面请听明慧文章，中共基层官员和警察遭恶报实例。明慧网通讯员大陆报道。一，迫害法轮功，吉林省公主岭市治保主任孙世安遭恶报。吉林省公主岭市法轮功学员刘淑琴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通过学法练功，几个月后身体多种疾病全都好了。可是由于1999年720中共无端地对法轮功残酷打压，使刘淑琴不能正常学法轮功，再加上范家屯平顶山治保主任孙世安经常领着警察去他家骚扰、抄家、绑架、劳教，致使刘淑琴在经济上、精神上受到了巨大压力，使他练功前的病状重新出现，于2016年2月14日含冤离开了亲人，终年61岁。善恶有报是天理，孙世安不听法轮功学员的劝阻，一味地参与迫害法轮功，现已瘫痪在床，不能自理，受到了上天的惩罚。二，污蔑大法，辽宁一村民遭恶报。这是发生在辽宁省的一件事。我们村有一个农民叫顾连平，是给村干部打更的，由于受谎言的欺骗，顾连平总想得到点好处，村里大法弟子给送的真相资料他也给干部汇报，大法弟子挂的条幅他往下摘给烧了，有时埋在垃圾堆里，大法学员给他讲真相他不听，还是干坏事。2009年4月份的一天晚上，顾连平在我们村一家洗澡堂里洗澡的时候摔倒了，人事不知，送到省城医院抢救18天，花了几万元，最后死了。真是人作恶都得偿还，污蔑大法遭恶报。 现在还在听信谎言的人，赶快清醒吧。种下善因得善果，种下恶因得恶果呀。三，湖北省咸宁市温泉岔路口派出所警察毕明云遭恶报。温泉岔路口派出所警察毕明云2015年被检查出患右肾结石，痛苦不堪，到医院做了手术，花了6-7万元，至今还未治好，在痛苦中煎熬。了解内情的人知道，毕明云之所以有今天的痛苦，是因为他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在双鹤桥拘留所当狱警的时候，那里非法关押过很多法轮功学员。毕明云盲目听信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谎言，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对法轮功犯了大罪，恶有恶报。他如今患肾结石痛苦，是他迫害法轮功种下的恶因，自食其果。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